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，选股不从众，表现更出众。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，挖掘全球优质股票，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、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，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。博瑞投信看见不同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，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FM Taiwan。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心理不用学》，我是陈永仪。你今天好吗？我今天觉得还不错，觉得有点在想到气温变迁的这件事情，因为现在在录音的时候，大概三月份的样子，照平常的经历来讲，都已经气温应该稍微回升了，都已经进入到快要夏天的时候了。但是你看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早上起来还挺开心的，就看到说，哦，今天有阳光。结果一出门发现，风大就算了，气温还蛮低的。所以呢，人啊，要不断的适应环境，是我们人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啦。活得好不好，也是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联。那之前呢，有跟大家讨论一个主题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就是孤单、寂寞。那我说英文这个字比较容易一个字就抓住了整个意思，叫做 loneliness。 那中文我觉得比较细致一点，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，我们可以说觉得孤单，可以说孤独，可以说寂寞。其实这个感受呢，之后也有一些蛮多线下的讨论，那我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想法，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讲得这么细。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还是稍微的延续一下每一次我们讲的主题啊，要讨论起来其实可以延长很多。我想就是说以一个点到为止的概念，让大家有自己去体会跟思考的一些空间。自从上次听到了孤单、寂寞，到现在，可能有一些时间的回忆、思考跟沉淀的机会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有一些不同的回想。在这边我要分享之外，也要讲一下我的想法。那当然我的想法也就只是我主观的想法，那有些是有一些数据上面提出来的一些支持，我们都可以来让它成为帮助我们思考的一些工具啦。那孤单嘛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感受，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我会这样问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因为有人会说，其实他享受这种孤独、偶尔的孤单跟寂寞的感受。我之前也有一个病人，最近好发现一现象，很多年轻人在我的病人里面有增长的趋势，给我感觉好像有很老的灵魂，就是 old soul 的感觉。因为我很多的病人呢是研究生跟这个大学生，有一位呢就是艺术家，他说艺术是他的生命，是他的 calling， 好，所以呢他一生都要 dedicate 给这个艺术。那他觉得人在很舒适的时候，很满足的时候，他的创作不会这么好。你相信吗？讲这句话的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，跟她讲话，她非常的成熟，然后对于很多方面的看法都很深刻，所以我说她有一个 old soul， 我觉得可以理解嘛。好，我想她这样讲，很多人可以理解，就是说，有一些东西是要不这么的满足的前提之下，我们才可以有比较深刻的体验。那有时候就会有人说，当我觉得孤单或者是孤独或者是寂寞的时候， 会带领我到一个不同的境界，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，这个也不见得是不好。所以呢，同样的一个情境，有些人会觉得不能忍受，有些人会觉得还可以，有些人会觉得会去偶尔寻求有这样子的感受。所以不知道对你来说，你觉得这个孤单的感觉、寂寞的感觉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那我刚刚强调有个重点是偶尔，因为之前我有跟大家提过，如果长期的处在很寂寞很孤单的情境里面，它长久下来会对我们的身体跟心理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。那近期的研究都有显示，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、对于我们的身体、对我们的大脑、对我们的心理健康，长期的孤单寂寞的感受会有负面的影响。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偶尔，好，偶尔的情况之下啦。那就有些人会说，网络上 forward 给我一个留言，好，流传的一句话，说比孤单啊更糟糕的是跟那些让你觉得孤单的人在一起。好，乍听之下好像有点道理，所以在网络上有传，然后他们传给我看，那这个不知道点赞的这个数量哈很多，表示很多人觉得哎呀按赞赞同这句话。但是我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，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听到的一些东西不见得都适用于我们。我们再想一想，比孤单跟寂寞更糟糕的事情是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寂寞的人在一起。大家如果记得我上一次提到了我刚结婚的一个例子，那我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一定非常的 welcome， 很欢迎，给他按赞，给他按十个赞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嫁错人了，怎么跟一个让我觉得孤单的人在一起呢？但是这么多年后，今天的我，我会把这样子的想法归类于情感勒索这样子的一类型的说法。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对感情的勒索、情绪的勒索这句话的感受，为什么不太认同？因为我们把责任都归到了对方。我寂寞是因为你让我寂寞，我今天不开心是因为我周围的人让我不开心。这样子乍听之下，让我们当下可能好过一点，因为我不用背负任何的责任，都是旁边的人造成我现在的状况。但是当下过了之后，你把别人都怪完了之后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人生、你的感受还是要自己承受。所以不要期待别人来改变我的感受，能够做这件事情最有效的人是我。所以我不太认同这句话，因为最终要追求目标的人是我。那为什么会感觉到寂寞或者是孤单，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让我渴望有更多的连结嘛？如果我满足了就还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。那最近的一项研究呢，主要是因为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的社交距离，然后跟大家的这个关城，然后这个 shutdown， 造成人与人之间比较疏离，所以呢，关于这个 loneliness 的这个议题呢，就变得很热门。那很多的研究结果陆续的有出来，那其中一项研究的结果呢，就显示比较容易感受孤单的人，这个原因之一，有可能是自身的情绪调节方式不太理想。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我刚刚提到人家转给我这句话是背道而驰的。前面这句话是说我孤单也就算了，比孤单更糟的是跟你在一起了，好，你让我感觉更孤单，责任在你。后面的研究结果是显示 比较容易感觉孤单的人，是我自己在情绪的调节上面可能没有用到很有效的方式，那这个责任就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面对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想要去改善的情境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当下可以去找理由，这个理由很多时候是环境造成的，是旁边的人造成的，当然是有可能，但是最终 so what 是你造成的，然后呢，然后我要你改吗？然后我的快乐是要依赖你的改变吗？那对我这种人来讲会觉得蛮安全感啊，因为我的快乐与否在于我周围的人事物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完美，我才能感受到满意，才能感受到满足。这个几率有多高？我的控制程度又有多少呢？所以另外一种看法，好，我们换个角度来看，是说或许吧，我今天的处境跟感受是确实周遭的人事物都有可能 contribute 可能造成我现在处境的原因之一，每一个都是原因之一。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，你有想要 feel differently 吗？你有想要感受不一样吗？那如果有的话，下一个问题是，你想要看看别人愿不愿意帮我们吗？还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去做一些改变呢？那关于 loneliness，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，如果我们对于现状觉得欠佳，觉得哎，我就是觉得好孤单哦，我就是，那你想要什么？现状欠佳嘛，那你想要的是什么？那通常 by definition 我们会觉得孤单的时候，通常啊，是我们渴望多一些的连结，多一些的 connections。那这个连结基本上来讲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，你可以说哎，我退而求其次，我去找个事来做，这样我不无聊啊，这无聊跟孤单又不一样了。或者我去养个动物来建立一些不同的连结也可以，但是最终以人来说，我们会觉得 lonely 是因为我们的 connection 没有到达我们想要的程度。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能够做些什么来增加你可以跟别人更有连结的机会？其实在长期的处在我们不满意的状态下，有很多的后果。那我们刚刚提过身体啊、心理啊这些健康啊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之外，久了之后我们会比较脆弱，因为我们的状态欠佳。这个是在以后的Podcast 当中有机会我会再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现在正在这个其中想要告一个段落之后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最近有参与一些那个叫做爱情诈骗吧，好，叫做 Romantic Scam 或者是 Romance Scam。 这个为什么可以存在？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都是那些人的错啊，这些人太笨了，太不小心了啊，太饥渴了啊，所以才会在爱情上面被诈骗。其实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， 那任何人都可能处在比较脆弱的情境。人处在很 lonely 的时候，长久下来会让我们变得在这一方面有点脆弱。那这个脆弱是别人看不到的，但是在诈骗集团的眼光当中就变成比较容易针对的猎物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之后告一段落之后呢，也许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是之前跟大家讨论的一些后续啦。好，那在这个之外，好，我想今天短短的跟大家另外一起邀请大家来思考的一个议题啊，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东西。引发我会这样子想，也是因为不同的接触，在这方面比较是病人方面的一些互动，让我有一些，这也不能算是想法哈，是我最近在纠结的一些东西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活到越老， 答案越少，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忧心。人不是应该活得越老越有经验越有智慧吗？我最近怎么发现比起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刚出来职业的时候，在临床心理这一块，我怎么信心好像不如从前，然后也没有以前那么果断。思考这个问题呢，是因为最近有一些新的 cases， 这些案例呢表面上看起来很截然不同。大部分的时候啦，我的 specialty 是对一般的成年人，所以儿童方面我是不太做，这个老人很少，不是说不做，但是很少。那最近刚好几个 cases 进来呢，是父母还有是儿女。这个父母呢就是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的状态，那儿女很担心自己年长父母的状态，所以看似是很不一样的案例，但是让我觉得纠结跟让我觉得裹足不前的这个感受是很类似的。以这个父母来说，他们担心自己的小孩啊，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可能跟以前真的是挑战很不一样。现在呢，在已开发国家，这个 mental health 变得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这些小朋友呢，父母因为少子化嘛，以前你说你生十个八个，我哪有这样子的资源去每一个去看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，哎，你这个现在精神状态如何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学习障碍，没啦，吃饱穿暖就已经很谢天谢地了。可是现在呢，多少只眼睛都针对一个孩子，两个孩子，好，三个现在都很少了，所以这个聚焦都在小孩身上。然后呢，环境当中的资讯也比以前多，所以我们知道的名词也比以前多。好，这个 ADHD Childhood Depression 这个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， 这些现在可能不用是父母的人都常听到这些字。所以我的小孩有没有啊？那他这个学习上面好像怎么注意力都不集中啊？他怎么表达上面有点问题啊？他为什么面部表情有点迟缓啊？我不是说父母太注意就是把没事当有事了，只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边，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名词让我们可以去套的时候，这个忧心的程度会增加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这父母呢就一直觉得他小孩有问题有问题。好，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我现在看到我还真不太能解释，所以我说我的信心没有以前大。就是说我觉得复杂，我觉得会造成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孩子有现在的状态，那个因素非常的多，所以我考虑的很多。但是呢，父母就很急切的想要用一个已知的标签去套，当然没有父母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啊。那你们觉得为什么父母要这样做？我的理解是，我知道了他现在的状态，至少他有一个名字，至少他有一个治疗的方向，那我可以有努力的方向。如果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，我就有点无所适从。那这个对于未知来讲的一些焦虑，是我们在心理学上其实也蛮了解的一个现象。那过去的研究就显示，当我们引发你的情绪的时候，给你看一张图片来 activate 你的 emotions，结果你 activate 的是什么 emotion 你不太确定。好，你看到了一个很悲惨的图画，那你到底感觉的是觉得不忍，还是觉得不安，还是觉得害怕，还是觉得愤怒？当你不清楚的时候，那个焦虑的程度就一直往上升。可是一旦你能够明确的知道，用一个已知的标签去贴上你现在的感受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稍微放松一下。就算你贴的标签是害怕恐惧，你也觉得比较不焦虑。因为害怕我懂，虽然这个感受不舒服，但是我知道害怕的感受，我也有过去的经验，知道我害怕的时候惯用的因应方式是什么。所以未知跟已知来讲，未知给我们的焦虑感 是更多的。这些父母在看孩子的状态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去看了小儿科医生，去看了儿童心理师，去看了精神科医生，去看了一般内科，然后再转到各式各样的 specialty， 好，各式各样的专科。我很心疼这些父母，因为真的是担忧他们的孩子。那当他们常常到我这边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我们怀疑我小孩好是得了这个 childhood depression， 我们怀疑他有 ADHD， 我们怀疑他有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， 这些我都不确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去找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、五十个专家，总会有几个会讲出来是你想要听的东西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不认为这些父母想要听到自己孩子生病，但是他认为孩子有哪些状况是不对的，我怎么才能帮我小孩啊？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，我怎么帮？所以我很急切，急切的是什么？把这个标签套上去。那一旦套上去之后，虽然 I'm not happy， 好，我不会很骄傲的跟人家讲说我小孩有自闭症，我不会很自豪的跟人家讲说我的小孩有忧郁症，但是如果我知道这是什么，我就可以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。同样的，我看到的孩子们，成年孩子们越来越多担忧自己的父母，说我爸我妈最近的行为异常，跟以前不一样，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得了忧郁症？是不是得了焦虑症？是不是得了失智症？这些到底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些孩子很乐意、很开心、很急切要把这些标签贴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吗？我不认为。但是我认为他们的焦虑来自于未知。 Something's wrong, I don't know what。那他们到处寻求，希望哪一个专家能够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什么。以前的我，刚刚出来职业的时候，很会快刀斩乱麻，你说你读了这么多的书，然后呢，研究过这么多案例，然后好不容易现在可以在真实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帮助到人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症状，那个就是那样子的疾病，然后根据科学验证的方法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讲得很头头是道。相对于那时的我，现在的我有点犹豫。现在的我都叫大家稍安勿躁，劝大家再观察。我不知道是年龄越大，答案越少，信心越小吗？但是我只知道现状是，我都劝大家慢下脚步，先去理解跟经历现在的状况是什么，不要这么急切的来用既有的标签框住现在的情境。心里面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，爱越多心越急。但是记得在这一季的第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吗？Slow is smooth. Smooth is fast. 慢下脚步，在没有真正紧急的状况底下，不妨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多给对方一些空间，来让我们经历跟理解现在的状态，现在的情境到底是什么。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标签、一句话，甚至三言两语把它描述得清楚。可是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能够慢下脚步去经历它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有机会更能够跟对方产生一个连结，产生了连结就可能造成变化，那这个变化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现在的情境，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多取得一些有效的 data 有效的线索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来改善现状，协助对方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纠结，不知道是人老了会变，我知道人老了会变，那这个变化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心里面觉得有点慌，因为怎么感觉到年纪越大，答案越少，信心越小，更谨慎了一些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可能没有到我这个年纪还没有。今天呢，是希望我们一起可以来思考一下这样子的现象，或许慢下脚步，不急切的贴标签也是一种选项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